康熙听了格赖尼的话，看了他一眼才说，
哼哼，什么？
阿穆尔地区？那不就是我们的黑龙江流域吗？那里自古就是我中华邦土，与你罗刹国有什么相干呢？要朕如何谅解呢？格赖尼摊开双手耸了耸肩才说，当然，我无意否认陛下的话，但是那块土地对你们富有而辽阔的中国来说不过是小小的。他选不出合适的中国词语了，只好伸出个小指头来比了这么一下子。而对我们俄罗斯帝国来说用处却是很大很大的。我们与欧罗巴做交易需要皮货，您明白吗？而贵国却需要边境的安定。不等格赖尼说完，康熙就冷冷地顶了他一句，你这就是说你想要的你就去抢是吗？这一声斥责震得乾清宫正殿嗡嗡作响。不，是的，请陛下听完我的话，我受沙皇之命转告陛下，你应该以这块荒凉的土地作为交换条件，求得沙皇的恩宠与关怀，只有如此才能确保陛下和敝国国内的和平和安定。这倒奇怪了，我国和清海晏，有什么不安定的呢？即便有，也是我天朝家务，与你们罗刹国什么相干呢？尊敬的博格德汗，我是您的外臣，不妨直言相告，大汗的地位并不稳定。众所周知，贵国南方的几位王爷正在准备一场空前的叛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啊，我问你，格赖尼，你看看在座的这两位，你可认识他们吗？康熙说着，指了指尚可喜和耿精忠。格赖尼看了半天，看了看耿精忠，又看了看尚可喜，耸肩摇头说， No, 我没有那个荣幸，并不认识他们。他们就是你说的所谓叛乱王爷，我们君臣此刻都在这里，你倒说说我们怎么个不安定法啊。仿佛遭到重重的一击，跪着的格赖尼身子猛地摘歪了一下子。他来到北京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可是由于索额图对他严密封锁消息，耿精忠、尚可喜进京的事啊，他连一点都不知道。此刻被康熙一句话顶死了，格赖尼的脸色变得十分的苍白，喃喃地说，当然，这是传闻嘛，我也只是风言风语的听说，请博格德汗和两位王爷原谅。不过我提醒博格德汗，我们强大的哥萨克在著名将领巴哈罗夫将军的统帅下已经进驻了阿穆尔地区，用你们中国话来说叫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话没说完，康熙啪的一声拍案而起，他下了御座，往前走了几步，指着格赖尼说，你回去告诉米哈伊罗维奇，中国并无内乱，即使有，朕也自能评判，不劳他万里之外操这份闲心。 我华夏天朝乃万国臣服之圣地，叫他早收妄想，安分守土，不然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会兵戎相见，让他知道我大清天威难犯。就凭你今日无礼，朕本当诛你首级以示惩罚。不过念及两国相交不斩来使之古意，赦你不死。来啊，这押他回驿馆，限明日午时前离开京师。哼，朕倒不信这个巴哈洛夫难道会比前些年死在松花江口的斯捷潘诺夫下场好些吗？卫东亭、郎审、穆子胥、素伦等一帮侍卫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听康熙招呼如炸雷般一起答应一声，把格赖尼轰出紫禁城了。这一场唇枪舌剑的外交战结束了，康熙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慨心情，不住地用眼睛扫着殿内的臣子，却是一言不发。耿精忠实在受不了康熙这沉重目光的压力，终于开口说话了：“万岁，罗刹国如此无礼，皇上何不发兵进剿呢？”康熙瞟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坐在一旁的尚可喜。哦，说起来朕也有难处啊，国家遭鳌拜乱政之害，元气还没恢复，一时之间筹兵筹饷都是难题呀，不能必操圣劝，朕岂能轻易用兵呢？今天呢，在乾清宫发生的这些事儿，尚可喜和耿精忠心里是雪亮雪亮的。皇上话里话外那个意思啊，处处都是在说撤藩。自从南明永历皇帝死了之后，南方实际上已经是无仗可打了。三位藩王率领着几十万军队坐吃朝廷的粮饷，北方外敌却无力抵御，看来这撤藩是势在必行了。尽管他们俩心里明白，但是谁也不肯先引出这个话题来。尚可喜是没办法，他的兵权呢，早就被他的大儿子尚之信剥夺得干干净净了。耿精忠则是抱定主意，看吴三桂的眼色行事。吴三桂的兵力比他们两番的总和加起来还要多，他凭什么吴三桂不出言不出语的，我耿精忠要做这个出头船子呢？康熙见耿尚二人装聋作哑，心里不仅一阵光火，觉得不能一味对他们示弱，他目光如电扫了两个王爷一眼，冷笑一声说：哈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朕请三位藩王入京，原本为的就是共同商讨这件大事。既然吴三桂病了，你们二位呢，又不能全然做主。算来算去，三藩实际到了一藩半呢，想起来真有意思。朕难道连罗刹国这个跳梁小丑也奈何不得吗？其实啊，他本来是想说，难道朕这里摆的是鸿门宴不成？可是话到嘴边啊，临时又改了口了。尚可喜听了，苦笑一声，急忙辩解：皇上，奴才临来之前呢，曾经派人到云南去看过吴三桂，他的确呀有眼疾，前年呢又患了疟疾病，称病不朝，似乎并没有别的心思啊。 好了好了，不谈这些了吧。嗨，朕怎么扯到这上头了呢？朕的本意你们不要误解，朝廷目前呢还无意撤藩，即使撤藩也要光明正大，绝不做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朕自束发受教，便以诚待人，先诚意正心，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嘛。三藩若不负朕，朕是不会亏负你们的。好了，今儿你们也累了，跪安吧。俩人磕了个头，施了一礼，躬身却步，小心翼翼地退出去了。打发走了尚可喜和耿精忠，康熙就换了便装，来到刑部衙门。这刑部衙门呐，在绳匠胡同。康熙来到衙门，坐在牵押房的大厅里，悠闲地吃着茶。他为什么到刑部衙门来了呢？因为今天呢，要在这儿会审傅红烈的案子。康熙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傅红烈的案子，他想要等着会审的结果。四个一等侍卫，魏东亭、郎审、穆子胥和犟驴子，见他心事重重的，一个个鸦雀无声，站得笔直。忽然一个大个子武官匆匆忙忙地进来了，喘了口粗气，一屁股坐在康熙对面的椅子上了，心神不宁地往外看了看，转脸对康熙说：哎，我说你们堂官什么时候下来呀？是主子。感情刚才呀，他把康熙当成是刑部衙门的办事员了。康熙见他惊得面如土色，连下跪都忘了，就笑着说：哈哈，是土海啊，你这个奴才不好生待在九门提督衙门，钻到刑部衙门来干什么了？土海这才急忙跪下，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已经渗出来了。回万岁爷话，刑部衙门正在会审傅红烈。奴才是来瞧瞧吴正治。这个吴正治啊，是刑部尚书。康熙见土海慌得结结巴巴的，觉得好笑。哦，哈哈，你来找吴正治？那你和吴正治是什么交情啊？怎么又扯到傅红烈身上了呢？吴正治正在审傅红烈。你掺和进来是怎么说呀？你这九门提督的手也伸得太长了点吧？奴才该死。吴六一生前说傅红烈乃是忠良之人，今天会审呢，臣奴才有点按捺不住，所以呢前来找吴正治打听一下消息。说着连连磕头。好了，起来吧，站那边去吧。亏你还是将军出身，连一点应变之才都没有。你来吴正治的司法衙门撞目中，难道就不怕朕治你的罪吗？
回皇上，奴才与傅红烈并无瓜葛，而且奴才也不主张撤藩，和他政见也不相同嘛。不过傅红烈上书严正，那是为国家社稷着想啊，其言当圣上取之，其言不当圣上舍之。奴才以为……行了行了，你不要讲了，你到牵押房传旨，待会儿朕要见见傅红烈。土海是大感意外呀，见康熙脸上毫无表情，急忙又回答说：这……
胡海出去一会儿的功夫，便带着傅红烈一块儿进来了。傅红烈的脚下钉着40斤重的大镣铐，在寂静的院子里哗啦哗啦的响着。他虽然步履蹒跚，脸上却十分平静。刑部尚书吴正治和侍郎以及一大群官员因为没奉诏不敢进来，只在刑部天井院里往上边磕了个头，远远退到一旁，不安地注视着这座立刻变得至高无上的牵押房。康熙捻着胸前的朝珠，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傅红烈。傅红烈，此时此地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傅红烈不由浑身一颤，他完全没有料到康熙会突然问这个。他抬起头来，下意识地看了康熙一眼，罪臣是在想，此地自乾明至今一直是国家掌刑之地，由此向归宿走去只有咫尺之遥，万千奸污之徒在此伏法，亦有仁人志士在此蒙冤受辱，此时罪臣不易得见圣言，一宿终取，臣虽死无憾。好，你有什么终取可诉啊？你不过一个小小的知府，竟敢妄言国家大政，离间君臣和睦，还不是死有余辜吗？康熙这话虽然声音不高，但是透着极大的压力，涂海和魏东亭他们听了不由不寒而栗。到这个时候，傅红烈已经是横了心了，他看了康熙一眼说，圣上此话诧异。好家伙，听了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吓了一大跳啊，都为傅红烈暗暗的捏了一把汗。只听傅红烈又接着说，皇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臣职在私募，臣亲眼见吴三桂和尚可喜父子倒行逆施，横行不法，若闭口不言，明哲保身，则有欺君不报之罪，若直谏犯言，又有妄言乱政之罪，是进则身死，退则心死，身死与心死孰佳，求圣上明断。听了傅红烈这番话，康熙觉得自己的心好像从很高的地方一下子沉落下来了似的，舍生取义四个字闪电般的在他脑海中划过，不由心中暗想，这样一个人物竟然到今天才发现。他沉思了一下，提高了嗓音冲外边喊着，吴正治，你进来。吴正治答应一声，三脚两步跨进来，还没跪稳的呢，就听康熙说，你们准备将傅红烈如何处置呢？回皇上话，腰斩。所谓腰斩呐，顾名思义，就是从腰这儿把人给砍两半两截。康熙一听浑身一震，哦，那不能轻一点吗？回万岁爷话，臣只能一律定罪，恩字上出，要是减刑轻判，那该由皇上特点呐。哦，那就弃市吧。所谓弃市啊，放弃的弃，城市的市，这个弃市呢，也就是杀头。其实啊，从腰斩改为杀头，只不过是轻了那么一级。 康熙说完舒了一口气，看了一眼傅红烈，又说：傅红烈，你刚才说得很好，朕就成全你，你不要怨恨朕呐，不要怨朕心狠，朝廷有朝廷的难处，你还有什么话吗？哦，你的老母幼子，朕当关照户部，着意抚恤。一边说一边审视着傅红烈。傅红烈一听康熙提到母亲和孩子，这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他满含着泪水，强忍着没让自己哭出声来，只是跪伏在地磕了三个头，颤声说：罪臣无话可说，谢恩。说完他站起身来，又向涂海和吴正志各做了一揖：啊，吴兄涂兄，小弟就此别过了。说完便转身提着大料昂首向厅外走去。突然康熙断喝一声：站住！他的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血红的，他几步从厅中跨出去，目光如电地盯着吴正志，一叠连声地说：快给他去刑。说着脚步不停地走进傅红烈，一边看着两个司官道员忙不迭地给他开锁去刑，一边抚着傅红烈的肩头说：好，果然是肝胆照人，果然是烈烈丈夫，杀你这样的臣子，朕岂不成了桀纣之君？傅红烈被这猝不及防的变故给闹愣了，等他明白过来，哪儿还控制得住自己呀，扑身伏倒在地，是嚎啕大哭起来呀。按说呀，那个年月的讲究特别的多，大臣呢是不能在皇上面前失仪的，所以呢你就是再悲痛，只能默默地流眼泪，不能嚎啕大哭。但是此时此刻呢，傅红烈已经忍不住了，所以他是放声大哭起来，也顾不得军前失仪这一说了。康熙扶起傅红烈：傅红烈，你先在北京住下，你的朋友有不少都在京城供职，还有朱国志也已经调来京城了，你在他们家养养身体，有什么奏臣建议可以由涂海代成，日后朕是一定要用你这块石头的。如果朕还叫你回广东去做官，你敢吗？敢，臣有何不敢？康熙使劲点了点头：好样的，朕没看错你。好啦，你先下去吧。
这臣谢主隆恩。